约翰福音第二十八课，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你上一次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搞到一团糟或者搞坏，是什么时候呢？从大学时候开始，我一路都从事一些软件的开发工作。我记得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有一次我信心十足地开发了一个软件，我觉得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一些我能够掌控和不能够掌控的因素，导致这个很小的一个项目并不好像我预期那样很顺利地进行。没多久之后，我就面对了无可避免的失败。当你觉得本来有能力能够做一件事，最后去搞到一团糟的时候，我们会动摇，并且逐渐产生了自我怀疑。而自我怀疑不单止会破坏我们眼前的幸福，亦都会危害到我们未来工作的效率和成功。在完美的世界里面，你可以忘记了失败，或者从失败当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是现实当中，很多时候自我怀疑是这么严重的，以至到实际上它是降低了你的工作效率。最坏的情况是导致你无法发挥应该有的水平。你可以在体育界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在控培 show 或者一些歌唱比赛当中也是这样的。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失败可能滋生更多的失败。在我们今天的学习当中，这个正是彼得和其他影响程度比较轻的信徒所面临的情况。在几个礼拜之前，在马太福音第26章35节，彼得曾经自信满满地自夸向耶稣保证，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但是就好像我们所有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样，彼得和其他门徒他们背叛了耶稣，他们离弃了耶稣，任凭耶稣处决在十字架上面。最令人痛心的是，彼得竟然三次不认主。这些完全辜负了他们主的仕途，怎样可能 发起一场颠覆全世界的运动呢？这个有什么可能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一课所要面对的问题。请同我一起打开你的圣经或者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式，去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这一章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看这一章的前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的第20章，会发现第20章似乎其实很适合是作为约翰福音的结尾。但是看一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的最后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应该是结束了嘛，是不是？但是之后约翰又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写了第21章，结果这一章成为了这个伟大的书卷完美的后记。在读完这张后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好像是你我生活的缩影。约翰福音正正就是为着你和我而写的。我的意思是在21世纪服侍主的你和我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准备可以忠心服侍主到底呢？还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亦都会被无可避免的失败和自我怀疑所打败呢？耶稣在他三年的服侍期间供应仕途，复活的耶稣亦都会不会好像这样供应给我们呢？即使面临失败怀疑的时刻，耶稣还会不会和我们同在呢？透过今天的研读，我们将会看到这问题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今天的重点就是耶稣总是会供应他的子民。耶稣总是会供应他的子民。今天我们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1-14节，基督供应他的同在。接着下来第二部分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15 至到二十五节，基督供应他的能力。我哋首先嚟睇第一部分啦，他同在的供应。响约翰福音嘅第十一章一到第四节，我哋睇到包括彼得同埋约翰在内嘅七个基督嘅门徒，一起去到加利利嘅海边。佢哋点解会响加利利呢？仲记唔记得啊？响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有啲妇女首先见到复活嘅耶稣，耶稣让呢啲妇女去话俾门徒听，去加利利去等耶稣，因为耶稣要去嗰度见佢哋。所以将呢啲嘅线索我哋联系起嚟咧，我哋就会睇到其中嘅原因。使徒呢个时候系响加利利，系喺度等候同佢哋嘅主会面。响第三节，彼得话俾你听，我打鱼去。嗱，你可以睇出彼得系天生嘅领袖。彼得话俾你听，佢要去打鱼，佢哋马上就话：我们也和你同去。你哋会注意到嘅，呢七个门徒咧，响耶稣呼召佢哋服侍之前，有好多都系经验丰富嘅渔夫，因此呢啲人系好擅长打鱼嘅。然而第三节却写到咧，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嗱，各位呢件事系非同小可，打鱼系佢哋嘅。我哋叫拿手好戏啊，系佢哋非常之熟练嘅事。佢哋甚至发紧梦都应该打到鱼噶，但系呢一次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挫败。我哋谂一谂啊，彼得同其他门徒啱啱先犯咗人生当中最大嘅失误，抛弃咗佢哋嘅主，响刽子手嘅手中，而冇去理会佢。呢啲一定会动摇佢哋嘅信心。而这一次打鱼的行动，最少可以令这个情况得到一些的缓解。然而他们的失败好像是跟着他们一样，连可能是他们毕生唯一从事的职业亦都遭遇到挫败。他们那晚整晚都打不到鱼，这些事情应该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不是？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这个不是正正就是我们到很多失败和试炼的感受吗？譬如为什么会这样？这些我是最厉害的，这些一点都不合理的。但是你知道失败和试炼有时候是必要的，因为在失败当中我们会渴望上帝和我们同在。当一帆风顺的时候，当仓库、橱柜或者你个雪柜里面装满晒粮食嘅时候，我哋确实会感谢上帝。但系因为人类罪恶同埋健忘嘅本性，我哋忘记咗上帝响我哋生命当中嘅参与，我哋会进入一种属灵嘅自动驾驶模式。我哋教会系例行公事，读经系例行义务，我哋嘴里面唱住赞美诗歌，但我哋心思却向九霄云外。但是试炼是上帝的供应和礼物，因为如果没有试炼，很多时候我们会变得健忘，我们完全漠视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在。我记得自己的生命当中曾经多次遭遇健康的危机、财务的危机、工作危机，每一次都令到我更加意识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同在。这些是成功同埋成就所无法做到嘅，出于必要，上帝正系喺啲危机当中，将我哋从同上帝肤浅嘅相交当中，带到同上帝更加深入嘅团契中。彼得同门徒同其他嘅门徒打咗一晚鱼，一啲都打唔到。而呢个时候，太阳开始升起，耶稣就喺嗰度同佢哋一齐。耶稣在岸上去呼唤他们，第五节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之后在第六节，耶稣叫他们将网撒在船的右边。这句说话一定令到这班渔夫是大为震惊的，竟然有人告诉他将网撒在船的另外一边，是不是好像就是在海里面的鱼知道自己在船的左边还是右边这样？但是他们都照做了，毕竟这样做没什么损失。第六节说，他们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 然后在第七节，我们看到使徒约翰马上认出是耶稣，他就说是主。彼得呢一听到就好，就即刻跳入去水里面。这个也是彼得的性格的。他本来可以在船上面等下，通常坐船会快啲。但是彼得一见到是主，就难以抑压他的激动的情绪，他跳入去水里面，又去岸上面。当门徒一起去到岸上面的时候，他们见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已经在为他们预备了早餐。这个是几咁美好的画面，不是吗？因为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曾经在绝望的大海当中经历了徒劳无获。这个时候他们真正感激的是能够在陆地上面和他们的主一起。我讲徒劳不单止是他们那一晚的努力，我指的是他们将主弃于刽子手而不顾忌，是而不理会的那一个的晚上。如果你任凭你的主死去，你怎能够去弥补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就是这样的人的，就跟门徒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还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我们尽可能这样安慰自己，我并没有那么差的，我都得的，我都可以的，或者我比我的朋友、同事或者邻居好。我们会设法说服自己我们已经够好的了。但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随便一个人面前，我们或者还会有机会，但是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他面前成为够好的人。但是朋友，好消息的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沉溺在生命黑暗中的绝望大海，努力这样说服自己，我已经够好的了，但是经常感到空虚，就好像一张空的渔网漂浮在黑暗的漆黑的夜里面。耶稣呼召我们到他那里来，就好像耶稣吩咐门徒将渔网撒在船的右边，耶稣亦都呼召我们，告诉我们听，不要再将我们的希望撒在其他的地方，要将你的盼望寄托在我身上，将盼望寄托在我身上，你就必得救。我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已经弥补了你和上帝之间的鸿沟，你的好行为无法将你带到上帝面前，所以将你的盼望寄托在我身上，将你的盼望放在我身上，你就能够和上帝和好，亦都必然在上帝面前完全蒙悦纳。当我不相信我必须要靠基督才能够和上帝和好的时候，我最后就会拼命地向任何愿意聆听的人去证明我的价值，但我最终总是表现得不够好，最终我会因为自己的罪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等候永远的审判。但是当我相信自己如此罪大恶极，以致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和圣洁的上帝和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亦都唯有这个时候，我才能够空手这样来到基督的面前。门徒失败了，他们自己知道，耶稣亦都知道，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们，反而吸引他们去归向耶稣自己，并且为他们预备了早餐。在古代呢，同人一起吃饭一起用餐呢，是表示他们有亲密的友谊。对于刚刚背叛了基督，任凭基督在杀人凶手的手中受苦的门徒来讲，这个时候看到基督为他们预备早餐，这个就表示他们清楚看到耶稣确实原谅了他们。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吗？因为自己的罪，有些门徒可能会觉得，我任凭我的主死去，或者主不会再好像之前那样和我同在。然而耶稣告诉他们，我甚至为你一生所犯最大的罪而死，我的死是能够让你我一直 不断的断契交通的一座桥。当你遭受试炼和苦难的时候，我必然与你同在。当你经历怀疑的时候，当你信心动摇的时候，当你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依然在你身边，没什么能够使你我分离。你们不久之前做了一件非常差的事，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早餐，我来是要同你们一起。如果你相信耶稣，这里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可以让你得住安慰，就是耶稣总是与他的子民同在。属灵原则，耶稣总是与他的子民同在。你现在正经历着什么的苦难或者痛苦呢？这个真理怎样去鼓励你，紧紧地捉住，就在你身边安慰你、鼓励你、帮助你胜过每一个试炼的耶稣呢？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上帝供应他的能力。在第15-25节，彼得和门徒已经同基督和好，亦都确认了耶稣的饶恕和他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同在。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在和好那一刻就结束了，是吗？即使在和耶稣和好之后，即使在相信和委身基督之后，我们依然背负着很多过去的重担，很多失败的记忆，或者是我还未够好，我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这些这样的感觉。对于彼得而言，彼得刚刚先从属灵上面的悬崖跌了下来。彼得曾经是极有自信的超级英雄，他说过自己绝对不会否认耶稣，还说他要为耶稣而死。一开始彼得真的做到的，是不是？我们记不记得当一大群兵丁和大祭司还有官长来捉耶稣的时候，彼得曾经冒着生命很勇敢地去保护耶稣，他拔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仔。但是之后的彼得就一败涂地。耶稣被捕之后，彼得曾经静静鸡地去跟着耶稣，尽量不被人发现。后来在这个寒冷的耶路撒冷的夜晚，彼得向大祭司的院里面，当他在烤火的时候，曾经三次坚决地不认主。现在同样在一堆炭火之前，不过这一次是耶稣所起的火。这个是对他这一位失败的仆人公开挽回的终极画面。在约翰福音第11章15节，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那我们在这里停一停先。耶稣称呼他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个是在这里叫彼得的旧名，是耶稣呼召他参与侍奉之前，在服侍之前的名，这个一定刺痛了彼得的心。跟着耶稣继续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耶稣是故意在这里讲得模糊不清的。这个亦都应当刺痛了我们的心，因为耶稣都在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可能在问彼得，你爱我比这里的人爱我更深吗？就是你不认识我之前所声称这样的这样爱我吗？又或者你爱我比爱你蒙召之前的捕鱼职业更加深吗？又或者爱我比我这个世上其他的东西，其他一切的东西更深吗？耶稣亦都在问你我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跟着三次用了不同的方式问彼得这个问题。耶稣三次问彼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应对彼得三次的不认耶稣，是吗？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的，基本上这个问题对我们的主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 譬如我从来唔会问我嘅配偶三次，诶、哎，佢装扮好未啊？呢、這个对佢嚟讲可能系好重要嘅，但系我并唔觉得咁重要。即使佢唔系好打扮，我依然好爱佢。但有时候我会反复咁样问我啲小朋友：，诶、哎，系咪我哋出门口嘅时候有冇锁好门啊？因为我觉得确保佢哋安全系好重要。我哋嘅主非常在乎我哋对佢嘅爱，唔单单只好似我哋喜爱咖啡或者我哋中意瞓觉咁样去爱耶稣。耶稣在乎我哋爱佢胜过呢啲，爱他胜过这些，爱耶稣超过一切，将耶稣睇得比生命当中一切更加重要。如果你跟我一样，你就会知道自己往往唔能够爱主好似你应该爱佢咁样。我哋可以好似彼得咁样坦诚咁样回应主：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哋可以真诚咁样自心底咁样去讲呢句说话，但好多时候就好似彼得一样，凭住我哋自己力量，我哋冇办法坚持爱主到我哋应该有嘅程度。最后，偶像喺我哋嘅心底里边逐渐攀升。无论是对钱财的贪爱，对其他人认可的喜爱，对事业，对自己爱好的热爱，或者对某个罪太过真爱，以致不愿意交给主。即使后某一个时刻，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真诚地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而死。但在另外一刻，我们都可能会跟彼得一样会犯错。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我们不认主，不一定好像彼得那样直接的否认，也都可能透过一些罪恶、叛逆、妥协的想法或者行为，间接这样否认了我们和基督的关联。想下，耶稣现在在问你这个问题：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请你将彼得的名换成你的名字。假设耶稣在提问紧你，你爱我吗？而你的回答可能会跟彼得一样，一次比一次更加没有信心。耶稣话俾西门，这个在几个礼拜之前曾经爱他爱耶稣但是失败的西门，耶稣三次对彼得话：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曾经背叛基督的人，耶稣没有理由再相信西门，因为西门是个失败者。同样，无论你以为你有几咁爱主，但事实上边你已经多次咁样背叛咗主。然而耶稣依然托付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尽管冇咩人会比彼得咁信任嘅，但系耶稣系俾咗彼得佢嘅信任。但我哋喺马太福音第28:19睇到耶稣对所有嘅门徒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你会问主：主啊，点解会咁信任我哋呢？对于呢卷书嘅呢一个例子，你可能会问：喺所有人当中，点解要拣彼得呢？但系耶稣喺马太福音第28:20跟住讲：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睇到，尽管彼得失败，彼得依然能够喂养群羊真正的原因，同埋你我，所以可以成为基督所托付的门徒，都并唔系因为我哋嘅力量，而系因为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同我哋同在嘅耶稣，以及耶稣所赐嘅能力，让我哋能够以自己力量冇办法达到嘅方式去爱。今日是有什么拦阻你去支取这些的能力来爱我们的主呢？这里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爱主不单单只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燃烧温暖的感觉。爱主不单单只是定期来参与 BSF 研读圣经团契，也不是每天花些时间去亲近主，尽管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但是并不止于此，爱主亦都意味着爱上帝的羊，包括已经在他圈里面的羊，还有那些未接受他为主的失丧的羊。这个真理今天怎样激励你来向主祈求，使你有力量在社区当中服侍他，并且同他失丧的羊去分享福音？对主真诚的爱就似一条满日的河水，没有办法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是会四处去涌流的。对主的爱不会停滞不前，你同周遭的世界表明了你对主的爱有几深呢？在第十八到第十九节，我们得知到耶稣不单止赋予我们爱他的能力，耶稣亦都赋予我们为他舍命的能力。耶稣明确地说给彼得听，彼得，你年老的时候要为我而死，你要为我的缘故被人处死，你要伸手出来。这个是被钉十字架的婉转的讲法。从这一刻起，彼得一生都知道他终将要为基督而死。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起一个问题，耶稣真的有必要告诉彼得听这件事吗？我是说，为什么一定要给彼得知道他已经上了某一张的死亡名单，而不等到他自己去发现？不过这个对彼得来说反而是一种安慰。第一，因为耶稣说你年老的时候，意思就是彼得会活得很长一个时间去服侍主。但是第二个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说给彼得听是彼得需要知道的事。在前面介绍的部分，我们讲了过去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我们自我怀疑，而至于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没有办法做到我们通常能够做到的事，因此基督的这个保证就能够安慰彼得。因为耶稣其实就在告诉彼得听，彼得，过去你靠自己力量做事的时候可能会失败，但我向你保证，你下次为了我而陷入生死关头的时候，我必然会赐你能力和力量，亦都必定确保你能够成功地为我舍弃自己的生命。彼得，离开了我你做不到，但是有了我你就有能力，不单止为我而活，亦都能够为我舍命。朋友，同样的，你我亦都蒙受了这样的同一样的呼召。我不是说我们最终都好像彼得那样被倒钉在十字架上面。在第二十到二十三节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在那里告诉彼得听，耶稣对约翰是有其他的安排。这里引申出耶稣对每个信徒的生命都有独特的安排，但是原则依然是一样的。无论你是不是真的因为信仰而殉道，在基督里面你都蒙召并且蒙上帝赐给你能力，让你可以为耶稣放弃你一切所有。这个亦都引申出最后一个属灵的原则，耶稣赋予他的子民为他而活与为他而死的能力。属灵原则，耶稣赋予他的子民为他而活与为他而死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的信徒，跟普遍的看法刚刚好相反的是，耶稣并不单只要求你做决志的祷告而已，然后过你自己觉得合适的生活。得救是唯独本乎恩典，亦都唯独因着信心。但是真信徒会得住能力，越来越能够为耶稣而活并且为耶稣而死。因为唯独耶稣向他们还在毫无指望的罪人的时候，就为他们而活，亦都为他们而死。朋友，你生命当中还有哪些方便未向主降服呢？并没有完全交给主掌权，是什么在拦着你来到主面前去悔改，祈求主 赐俾你真正为他而活，并且真心爱主嘅能力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同埋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同埋研经小组嘅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